昨天信息呢，先跟大家讲，就这些事以后啊，这些事以后，听到吗？这些事以后是指整个神，他来呼召亚伯拉罕啊，听到声音吗？
听到，听到。
听到啊，因为我现在离那个电脑比较远，不知道那个蓝牙行不行？哎，怎么早上有只鸭子会跑出来了？那么奇怪的，啊，我的网都弄得好好的哦。哎，所以这些事以后，神从创世纪12章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地啊，富家。然后神是怎么来应许他啊？上帝是怎么来应许他啊？应许他要赐给他国度啊，应许他要成为别万国的祝福。然后神的应许是怎么实现？这个国度的应许的实现的核心就是神赐下应许之子以撒。啊，那么在21章啊，神就已经赐下应许之子以撒了。所以我在昨天跟大家强调的，这些事以后亚伯拉罕的生命。亚伯拉罕的属灵的上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罪的解决。亚伯拉罕是谁呢？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先祖，所以常常会有人问啊，整本圣经旧约的人是怎么得救的？常常我们会来问到这一个问题，旧约的人是怎么得救的？所以创世纪的22章就给出了明确的信息。亚伯拉罕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先祖，旧约的代表啊，旧约上帝百姓的代表。他是怎么得救的呢？非常清楚，创世纪22章告诉给我们听，唯有倚靠耶和华的羔羊才能够得救。所以前面啊，亚伯拉罕的这些。听到是吧？OK，啊，喂完了啊，好吧。所以前面呢就是，所以亚伯拉罕的罪他要解决啊，所以这就是这些事以后，上帝要带着亚伯拉罕来到摩利亚山上，来到圣殿山来观看他的羔羊。为什么亚伯拉罕必须要到摩利亚山上来献以撒杀以撒？因为摩利亚山是圣殿山。圣殿山是上帝以后要建圣殿的地方，而在那个地方，神预备羔羊以马内利，听清楚吗？等一下啊，泡杯茶。啊，所以这些事以后，神就是要来试验亚伯拉罕，啊，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在试验啊，昨天跟大家。详细讲了"试验"这个词的字义，所以以色列百姓，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先恩待他们，带领他们脱离法老的奴役，在西奈山上赐下律法，在旷野40年，就是要试验他们的内心如何，是否顺服耶和华的命令。这就是神拯救他的百姓。带领我们在世上的日子的最重要的，上帝带领我们的方式啊，我们常常说神要怎么样带领我们啊，我们怎么与神同行啊，所谓的什么来经历到神啊，等等等等，经历是什么？就是经历上帝对你的试验，这就叫做经历，这就叫做经历啊。神要借着一切的事情来试验我们的心，因为。他已经用他儿子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出来了，成为他的儿女了，所以他当然要试验我们是否顺服在他的命令之下。这就如同谁啊？如同亚当。所以前面跟你们讲，亚当是第一个选民，亚当被神恩戴拣选，放到他的伊甸园当中啊，所以就要向亚当颁布上帝的律法，一样的这些原则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但是试验这个词在以色列人的回应当中啊，竟然就变成试探，就变成试探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我他，我们每一个人，若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这一生都是面临着在走向摩利亚山的这个过程，这个3天当中所以亚伯拉罕在走向摩利亚山的这个3天，啊，从他接到上帝明确的这个命令开始，怎么你可以找当妈是啥意思？OK，好，那个，所以当亚伯拉罕接到上帝的明确的命令开始，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受到试验啊，就受到试验。哎呀，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走在这样一条成圣的道路之上。神应许我们，他拣选我们，称我们为义，让我们在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蒙恩，将耶稣基督的义赐给我们，同样将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他也要将他的圣洁，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而成圣的道路是从我们一重生开始就开始了，这就是成圣的道路的开始，直到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见他的面。但是很多的基督徒总是觉得，我在这一生当中不要遇到太大的挑战，不要遇到太大的试验，我们不需要付出太大的。我们当我们读到圣经，读到新约，走十字架的道路，读到新约，我们耶稣基督说，你们失丧生命，得到生命这些话，啊，你们若不跟从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些话你都完全忽略不计，然后你自我安慰说，等到我死的那一天，等到我安息主怀，我总是能够成为圣洁无瑕疵。好像在那一瞬间，你就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如果是这样，上帝为什么还要来试验亚伯拉罕？这些想法都是，往浅了点说，非常的幼稚不规正；往那个严重点说，这就叫试探神。这就是试探神，试探神什么？我想要什么时候成为圣洁，就什么时候成为圣洁。从拣选是上帝的主权，重生是上帝的恩典，称义是上帝的恩典，同样成圣也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你们每一个人所走的道路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在家庭当中遇到的试验一样吗？当然不一样，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昨天为什么早上起不来？就是昨天回来之后没有马上睡，跟一个姊妹聊，那这个姊妹遇到的情况就不一样，她的小孩就不一样，她给她的挑战就不一样，但是她如何去面对？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的，知道吗？但是这些事情，我们既然是基督徒，就知道这些事情，神之所以让我们遇到，这是上帝他要试验我们的心，试验我们是不是仅仅是口上称呼他是主，而是不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一切都愿意交在他的手中，并且顺服他的命令去行。没有感受到很大的试验，不会的，很大的试验多了去了。神会怎么你会没有很大的试验？也很大的试验多了。然后在很多的小事情上啊，当然它是一步又一步，就像考试一样，先有测验，有卓越，然后还有期中考，就这样的。听了道却不愿意付代价是怎么回事？听了道不愿意付代价，就是你这个道你不信。就是你就是如同亚伯拉罕，如果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将你独生爱子以撒赐给我。”亚伯拉罕听到这个道，这就是道，神的话语，他听到了，跟他说：“哎，这是谁跟我讲话吗？”啊，他忽略了，这是空气对我讲话吗？这是我的幻觉吗？OK，他不相信，这谁对我讲话？是隔壁王老五对我讲话吗？啊，这个讲话是对的还是假的？这是真的神的话语吗？这是王老师在胡说八道吗？很简单，当他忽略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当然就不会去跟从，很简单。理解吗？而亚伯拉罕的区别，亚伯拉罕这时候是确实是啊，从因为这个22章在亚伯拉罕的言行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一种纯粹的信心，我们确实看到一种纯粹的信心，看到一种无条件的顺服啊，在这样的一个神给他的一种极大的。考验啊，极大的考验！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啊，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山上去啊，把他献为燔祭啊。昨天讲了，这个当然直接就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仆人和儿子啊，背上燔祭的柴，然后第三日 一共要走三天，在这个三天当中，对于亚伯拉罕说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试验，这是一种极大的试验。这是一种极大的试验。亚伯拉罕相信应许吗？当然相信。亚伯拉罕就是因为相信应许，所以他才会有力量。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信心啊？弟兄姊妹，你们需要相信什么，才能面对生活当中各样上帝给你的试验？我刚才说，上帝给你的试验都是不一样的，对，每个人生活条件都是不一样的，有大有小，你的生命情况也不一样。现在是一些小小的试验，以后可能会大大的试验。但是问题是，处理这些试验的，你所需要的信心，你所需要的信心是一样的，都是来自于神的，来自于上帝的恩典的。然后你所需要的信心，所要抓住的上帝的应许也是一样的。什么应许啊？亚伯拉罕，刚才有人回答说，亚伯拉罕相信的应许是什么？这个以撒是不会死的，以撒死了也能死里复活的，因为他是应许之子，他是实现上帝应许的关键一环。如果以撒死了，以撒成为这个燔祭的羔羊被宰杀了，因为你们，请你们记住啊，等到我每次讲到的，总觉得时间不是很够，所以有很多的细节没有。不能够帮你们整，所以星期一这个回复是非常重要的。在昨天，亚伯拉罕回复他的儿子以撒的问题的时候，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当亚伯拉罕说神必定自己预备燔祭的羔羊，这句话，因为你们要知道什么意思啊？就亚伯拉罕相信以撒一定不会死，对吗？亚伯拉罕相信以撒死了他也一定会复活的，以撒是应许之子，他一定不会上帝应许不会落空的，对呀，对吗？好，但是你知道吗？当他这样去相信的时候，以撒就一定不等于燔祭的羔羊。为什么？因为燔祭的羔羊是不会死里复活的，这是个关键的点。燔祭的羔羊是用来做什么的？燔祭的羔羊是用来承受我的罪的，我的罪要归在他的身上，他要替我死的。如果这个燔祭的羔羊是杀不掉的，那我的罪去哪里了？这是个重要的点。所以等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耶稣基督是作为上帝的儿子死里复活，这个是重要的点。所以耶稣基督他那个就是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个，以后等到新约的时候，可能你会更加深刻的知道，耶稣基督不仅仅是那个完全的圣洁的羔羊，好像他是唯一圣洁的那头羔羊。若不见了他，我们的罪都不可能被赦免。这是第一，这是第一，这但只是第一个层面。如果他是那个唯一圣洁的完整的羔羊，他被宰杀，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好像我们的罪被，好像我们他作为我们的赎罪祭被献上了。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要必须是神的儿子。所以刚才讲这两个核心，整个这一段指出了整个新约的这两个核心，什么样的核心？第一，基督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第二，基督是神的儿子，来赐给我们权柄，做上帝儿女的。耶稣基督必须要是神的儿子，明白吗？必须要是可以死里复活的天国的君王，他才能够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上帝不是仅仅只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明白吗？上帝不是仅仅让像个橡皮擦一样把你的罪给涂掉、涂抹掉，让你的罪归在羔羊身上就 OK 了。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来是要除掉我们的罪。这个罪怎么才能被除掉？他必须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那他的新的生命怎么注入到我们来？我们用什么样的身份来领受他新的生命？上帝的儿女，听懂吗？这个里面这个是非常非常那个。逻辑性完全咬合在一起的，所以把之前我灵修的约翰福音，你们好好的去听一下，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这个里面，所以我回到我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征战，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试验，上帝就是借着这些事情来让我们走上成圣道路的，OK，没有问题。然后呢，我们。这些事业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面对的挑战都是不一样的，姊妹遇到挑战不一样，弟兄遇到的挑战不一样，你现在这个年龄遇到的挑战和你将来长大，我们未来还有很多的挑战，他要去走。好，但是应对这些挑战的信心是来自于神赐给我们的信心，然后接着上帝赐给我们信心所抓住的应许是一样的，什么？ 什么应许？亚伯拉罕相信的是以撒是应许之子，以撒断不会死。那我们抓住的应许是，知道吗？我们抓住的应许是什么？我们抓住的应许是什么？还有人回答吗？在基督里还有人。我们抓住的应许很简单，我们抓住的应许就是明年，可能不是明年我老说明年，就是2024年，我要给你们宣讲的所有的信息，灵修主日，或者如果神开道路，我们有一些特别的训练，所有的信息的核心就是一句话，就是以弗所书第2章，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天上。这就是应许，这就是我们要抓住的应许。我要反反复复的帮你们把这里面的含义讲明白。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然后呢，就是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要抓住的福音的应许的核心。而这个核心是怎么来帮助我们面对各样的试验，做出正确的选择的？好，回到那个 经文当中来啊，然后。第6节到第8节是整个这一段的核心。亚伯拉罕要把自己的财放在以撒身上，以撒背着将来烧他的财走向摩利亚山。啊，然后以撒问他的父亲，燔祭的羔羊在哪里？然后亚伯拉罕回答，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这个一问一答是整个的核心。这时候神给亚伯拉罕的恩典，就是亚伯拉罕已经看到这一层了，这已经是一个伟大的信心了。啊，神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羔羊。亚伯拉罕已经看到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经过献上燔祭。我们必须要献上燔祭，我们才能够得救的，我们的罪啊，不然断不能赦免。上帝是公义的，这是第一。第二，唯有神自己预备的羔羊才是完全圣洁的。这是亚伯拉罕凭着上帝赐给他信心所看到的第二点，但是亚伯拉罕看不到的第三点，那个更伟大的启示是要耶稣基督自己启示出来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最伟，是也他的职分也有先知这个职分，他要将最后上帝包裹上帝美好旨意的那个最后一张一个包装要把它撕掉，所以耶稣基督要来宣告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的羔羊，就这个意思。然后。我们看到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摆好，放上以撒啊，举刀要伸手要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为什么天使必须要在亚伯拉罕伸手拿刀杀他的儿子的时候才出手制止？按照道理来说，亚伯拉罕心里面敬畏上帝，难道神不知道吗？神当然知道，但是神必须要你做出行动，所以这一点是我也是昨天漏的，你们不要从。我们常常上啊，耶和华都是鉴察人心的，当然耶和华鉴察人，当然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但是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你不能只是在心里想是没有用的，你心里想1000遍1万遍，你的想法再怎么准确都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什么行动。圣经永远都是在讲的以色列百姓，你们要行动，所以怎么可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躺平的而又无比政治正确的基督徒，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他必须要是行动的。基督徒永远是行动，而且，我跟你们讲，有很多的基督徒貌似讲了很属灵的话，我们先祷告，祷告，先要求平安，有什么平安的意念，神要真的对我说话，然后我再行动，这种话都是胡扯，知道吗？这种话全是胡扯，这种话都是假基督徒的遮羞布。貌似很近前的假基督徒遮羞布，因为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什么叫做神上帝给我平安的意义，所以他们永远是在等待等待等待，永远不敢去面对上帝要给他的事业。那我怎么能够现在轻易的就把孩子从学校里面弄出来呢？我先必须要知道这是不是孩子在我身上的意念，我必须要心里要有平安，所以我就开始祷告，7祭49就爹进食祷告，进食祷告完之后，你问他就有平安了吗？哦，可能还没有，我还需要等等等待，这些东西都是胡扯，明白吗？ 上帝的命令是非常清楚的，在整本圣经当中，无论你看，在从这里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以色列百姓，上帝借着先知啊，这里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列祖是上帝经常向他们显现，直接对他们说话。然后到后面以色列百姓、雅各的子子孙孙们，以色列百姓，无论他们在埃及啊，然后经旷野，然后神借着摩西对他们说话，然后到了迦南地。等等，神借着士师，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永远说的话都是什么？你们要行动。你翻开整本圣经，就是完全旧约，上帝有没有跟你们说，你们先要祷告，经济49天，寻求我的旨。先知从来不会跟百姓们说句话，你们要等候上帝的旨意。没有，先知是传达上帝的旨意，传达好之后，你要的就是什么？领受、顺服、行动，很简单。明白吗？现在的教会所谓基督徒所讲的一种所谓的经历，所谓的回应神，就叫修身养性，都是这个意思，跟中国传统的那些异教一模一样。这些都不是耶和华和他的百姓之间的那种互动，耶和华和他的百姓之间的那种互动，就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我讲你儿子献给我。”然后亚伯拉罕整理厨房，就这意思。神与他的百姓中间的这种互动，永远都是命令执行，命令执行，对不对？然后执行之后悔改感恩，是你领受上帝的命令，然后执行之后，结果交给神，但是呢悔改，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也有软弱，悔改，然后感恩，继续跟神说，愿你试验我，检查我的心肠肺腑，这就是不断的循环。就这个意思，昨天跟你们讲的诗篇26篇，很重要的经文，它根本不存在。现在你们所看到的比比皆是的那些基督徒的状态，根本不存在。我为什么说斗胆去判断这些都是披着羊皮的狼？为什么？因为圣经就是依据圣经当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是过这种日子的，没有的，过这种生活的，没有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就是生活在先知的时代。先知是谁？先知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亲自在新约，亲自将他的那个整个的旨意展现出来。然后等到耶稣基督死了之后，使徒们写下使徒的书信，圣灵感动他们将耶稣基督的旨意进一步的阐述清楚，在初代教会的时代。这就已经足够了。上帝的命令是足够的，上帝的命令是非常清楚的。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软弱，我们可以害怕，我们可以说，哎呀，主啊，你赐给我更大的信心和力量是可以的。但你不要在那里包装自己，说我还要等候，我还要等候，好像你的等候是让你更加的敬虔，好像你的等候就是在回应上帝，这根本不是这样的。摩西就是因为等候，等候，不断的跟神说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被上帝责骂，知道没？所以但。你们就是我，你们一定要我反复跟你们讲，回到圣经本身当中去看，什么叫做正确的上帝的百姓与他的关系。然后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啊，十二节，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怕啊。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这才叫敬畏神，这是圣经当中最标准的敬畏神的答案。有人问你什么叫做敬畏神，你就拿出22章给他。很好，怎么判断是出于自己的还是出于神的？你的行动符合上帝的命令，就是出于神的，明白？你的行动符合上帝的命令，就是出于神的，这不用考虑的。前两天有个问我，那个哲哲妈问我啊，问我一个问题，他们在边上现在碰到一个人，那个人可能需要服侍啊，但这个人可能需要帮助啊，但是呢，这个人的问题呢也是很严重的啊，这个人可能也不明白福音。然后呢，可能呢，现在在这个人的身边呢，没有合适的人给他进行服侍。然后这他妈就说：“那我想要我们老公啊，我家的弟兄对他进行一些服侍，可不可以？但是我的老公呢，又是生命很软弱的，我的老公万一跟他服侍，把他带歪了怎么办？或者被他的坏的方面给影响了怎么办？然后呢，是不是如果是换到你问其他的人，是不是其他人就说啊，那你老公先祷告等候？我根本不会这么回答。”我跟哲哲讲得很清楚。首先，第一个，你对他的关心，你想要去服侍他，去帮助他，传讲神话语的这种 动机是出于对他的爱，对不对？不是出于利益，OK 吗？这是第一。第二，你用什么方法去帮助他关心他？啊，陪他去跑步啊，做饭给他吃啊，帮他去处理家庭纠纷呢、啊？不是的，你陪他的方式是你想要海风，陪着他来读读圣经，来查考些圣经，听听灵修录音。OK，两个动机是 OK 的，方法是透过神的话语的，这有什么？你就马上就可以去做了。这就是上帝圣灵在你心里的感动，动机对了，方法对了，结果交给神就可以了。你能做到哪一步就做到哪一步。明白吗？这就是神的旨意，怎么还搞不明白？这就是神的旨意，不清楚吗？这因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上帝在圣经当中要神在新约吩咐他的百姓去做的事情，去传讲什么？传讲他的话，出于什么？出于爱，出于对谁的爱？出于对神的爱，出于对人的爱，这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现在神就把这一个人放在你的身边了，你也看到这个现在这个人身边没有人去帮助他，这个人正在堕落当中，正在怎么样，正在败坏当中。但是你现在可以有跟他接触的机会，你当然要跟他去传讲神，对吗？这还用得着考虑吗？这不需要任何考虑。同样你们也是这样，我不是常常跟你们说吗？我已经啰里啰嗦很长时间了。你们要建立小组，建立小组。当你有这个一个想法去建立一些小组，我们在线下多点讨论，多点把神的话语去应用。你出于爱心，也是要透过神的话语去更新人的心的，神自然就把人放在你身上，然后你就可以为此付出时间、付出金钱、付出各种的代价，好吗？好，所以他说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啊。然后亚伯拉罕就举目观看，就是预备。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看见一只羔羊。亚伯拉罕就是在这时候仰望基督。所以亚伯拉罕是凭什么得救？神的羔羊，非常清楚。看到公羊两脚啊，如果要稍微仔细的解经，这个两脚为什么扣在稠密的小树上？什么叫脚？脚在圣经当中是代表权柄的，在这两个脚扣在稠密小树上，就说明这个羔羊被暂时的束缚住，这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啊，然后要被人绑在是绑绑绑在十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神的羔羊，这些细节都是可以这样来引申，这样引申是不过分的。然后亚伯拉罕就取了只公羊来，啊，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啊，耶和华啊，亚伯拉罕给那地起名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所以这就说明第八节，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这句话是整个这一段的核心。所以上帝的启示从亚当犯罪之后，启示到这里，达到一个鼎式的高峰，就耶和华必定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赎为我们的罪所赎买的那只羔羊，是上帝自己要来献上。这句话，以弗所书6章12节这样的理解。啊，这很多人理解是错误的。听一下我对以弗所书的解经啊，当然今年我们还会在，当然我们从创世纪要如果要灵修到以弗所书，这是五六年7、8年之后的事情了。这个我以前对以弗所书也有灵修，听一下，不要被这种经文错误的理解，然后你举步步步不前啊。我们跟属黑暗的来征战，所以混黑的是谁，我反正我也看不到。你就对。对着空气去行义了，是这样吗？根本不是这样。那个，对，7:24了，我是简单那个，圣经当中关于等候神的经文怎么解释举出来，把圣经当中关于等候神的经文把它举出来呀，举出来我来解释给你们听。那个7:25了，就是你们有些回应啊，可以有些回应。其实昨天的内容是非常好的，可以应用在你们的家庭当中。你们可以有一些回应啊。我昨天特意讲给各位爸爸们听的，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对以撒的爱。亚伯拉罕对以撒的爱2个方面，在这段经文当中体现，与以撒同行，这第一。第二，告诉给以撒听，神必定预备自己预备羔羊。那么天父对亚伯拉罕的爱在2个方面。 天父对亚伯拉罕的爱两个方面：第一，试验他，试验他本身就是爱，知道吗？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蒙福的道路，就是圣经的一个原则。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蒙福的道路，上帝就是透过这个，马上明天灵修就要讲的后面神怎么再次赐福给亚伯拉罕。试验他就是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神试验他，让他献出自己的儿子，但是预备自己的儿子为他所预备，这是更大的爱，这是天父对亚伯拉罕。